今天我们从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开始看起。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什么叫列王出战的时候？就讲到作战的季节，就是冬雨过后的春季。那时候旱季来到了，那时候比较方便打仗。所以一般说来各个国家都在这个时候开始打仗。然后呢大卫就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拉巴在是亚门人的首都了。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这个之前第十章讲到亚门人怎么样羞辱大卫的使臣啊。那后来呢又找了亚兰人来帮助他，结果两次被，因为亚兰人两次被大卫的军队打败啊。那现在呢直接在跟亚门做算总账啊。好，那大卫呢这次没有出战，他留在耶路撒冷。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应该是在大卫差不多将近快40多岁的时候，快50岁。我们从这个大卫的年谱我们来推估了啊。当大卫那个时候驾崩的时候，所罗门即位啊。所罗门即位之前呢，大卫那时候曾经对会众说，因为大卫是到快要临终之前才宣布所罗门要接续他做王啊。所以在这个宣布他所罗门要接续他做王之后，他有说啊，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功臣甚大。因为讲到圣殿啊，因为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他讲到所罗门将来要为神建造圣殿啊。那当时所罗门还年幼娇嫩，所以呢，我们估计当大卫驾崩的时候，所罗门即位，他年纪大概多大呢？可能差不多20岁啊。如果他20岁的话，那大卫是50岁的时候生所罗门啊。那我们再往前推啊，我们今天要看到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的事情。所罗门如果是大卫犯罪之后所生的那个几个儿子当中的头一个啊，就是说前面还有一个是已经就是死掉了。那接下来如果就是生所罗门的话呢，我们往前推，但推个两年。所以大卫杀乌利亚娶拔示巴应该差不多48岁左右啊。好，那这个他恩戴米非波设大概45岁啊。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大概是大卫48岁的时候发生的事啊。那如果说历代志上啊，历代志三章五节里面有讲到说大卫在耶路撒冷生跟拔示巴生了几个儿子，那里头啊所罗门被排在第四位啊。所以是不是所罗门不是这四个当中的最大的，可能是老四。老四的话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他犯了罪之后没有马上生所罗门，隔了好几年之后。那上面这个图啊就要往前推一下啊，所以他犯罪可能就是45岁啊，是这样子。好了，但是我们看等一下看这个第11章里面的那个说法啊，感觉好像所罗门应该是在他犯罪之后很快就是那个第一个小孩子被杀之后啊，他就是头一个出生的啊，那就应该就说大概大卫上个48岁的时候犯的罪啊。好了，所以大卫大概是在做王第18年啊 ,48 岁的时候呢发生了以下的事情。然后一日太阳平息啊，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啊。这个大卫这个时候啊，他是整个国家都非常安定啊，东征西讨也都处处都得胜。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做王也做了18年了，所以这是他等于是他的这个事业啊，他的人生到了最顶峰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呢，撒旦就给他一个试探啊。那时候他看到有一个妇人在沐浴啊。那这是拔示巴啊，那圣经里面说他这时候月经刚刚洁净啊，所以他这个沐浴是什么？他这个沐浴应该不是，就像我们天天洗个澡什么的，他不是说那时候取水不是说像现在这么方便啊，所以他这个洗澡是什么样的洗澡？可能是一个宗教礼仪上面的一个洁净，就是他月经洁净之后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在利未记15章啊 ,19 节跟21节有说，女人行经必污秽7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晚上这个原文 希伯来文叫做 Arab， Arab， 那 Arab 可能是下午三点到日落之间这段时间，就是黄昏啊。凡摸他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啊。所以碰到他的不洁净到了这个晚上啊，就是 Arab 这个时间啊，一定要洗澡的。那圣经里面没有说那这个月经洁净的那个妇人啊，他是不是也在这个时间要洗澡，那没有这么明讲，但是我们推算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摸到他的需要洗澡，他本人当然也需要洗澡啊。所以这个时间呢是在这个黄昏的时候他们要洗澡。那大卫这个时候他说是太阳平息啊，原文是什么呢？原文就是 Arab， 就是三点到六点这个时间啊。这个时间他上来就刚好看到拔示巴在那边洗澡，所以拔示巴不是天天在那边洗澡的，他那一个月在那边洗一次啊。而且就是因为日落快要落了，他们按着圣经里面的洁净的这个规矩啊，就这个时间他需要做一个要洗澡啊，把这个身上的污秽啊，这个洗洁净。好，所以我们想说，哎呦，大卫睡觉怎么睡到这么晚啊？那当然这里头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间呢刚好拔示巴在行这个洁净的礼啊。结果呢，大卫看了就动了心，他就差人啊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以莲跟乌利亚都在撒母耳记下23章出现，那个地方是讲到大卫的勇士们啊。那里头有提到乌利亚，那没问题，就是这个赫人乌利亚。那以莲呢，是不是就是拔示巴的父亲？如果是拔示巴的父亲的话，就表示说拔示巴的父亲跟他的丈夫都是大卫的勇士啊，所以这个是岳父跟这个女婿啊，都是勇士，也许他就都在军中服役啊，所以这个岳父就看上这个女婿，把女儿嫁给他，这个非常可能啊。然后呢，大卫就差人去啊，将妇人接来，那是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大卫就跟他发生一夜情，大卫本来想说，这个发生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就他偷吃啊，偷吃完了就算了，没事啊。那拔示巴呢？拔示巴，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他好像不太会拒绝人啊，他不太不是他不是那种很刚烈的女子。如果是一个刚烈的女子的话，大卫要跟他上床，他一定是坚决拒绝啊，跟大卫拼了，对不对啊？但拔示巴看起来是一个很柔弱的一个妇人啊。他也不太跟人家说 no 的。后来你看到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叫做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就是跟他求一件事情，叫他跟所罗门去说情，他就 OK， 所以他不太会拒绝人，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女子。那所以大卫把他接去，他大概也因为他是王嘛，也不敢拒绝，就跟他上床了。上床之后本来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啊他怀了孕了，所以他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哇，这下子就事情非常非常严重。不是普通严重，是非常严重。为什么呢？因为照摩西的律法，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所以照规矩来讲的话呢，大卫跟拔示巴两个人都要被致死。所以大卫这时候怎么办？大卫这时候就非常头痛，所以拔示巴也很紧张了，这下子怎么办？那个箴言里面有说了，箴言第六章他说，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贼因饥饿偷窃冲击，人不藐视他，若被找到，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气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足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所以如果大卫认错，甚至于跟这个乌利亚认罪，就乌利亚也很难 很难原谅。他照着这个箴言这么说啊，他说你他什么礼物他的俗价他都不顾，他都不收的。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啊！你给他戴绿帽子，这还得了啊？好，所以大卫就是变得非常的，这时候他非常为难，对不对？哦，真的，他如果说公开认罪的话，本来说认罪认罪，神就赦免了，没有啊？那时候要被石头打死了啊！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大卫就想一个办法，他就差人到约押那里去说啊，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啊。这时候乌利亚已经离家好几个月了，你就想想看啊，大卫跟拔示巴上床之后，等到拔示巴又怀孕，发现怀孕，这当中又隔了一段时间，对不对啊？那所以啊，乌利亚已经好几个月也不在家了啊，他就把乌利亚叫回来啊。乌利亚来了，大卫就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啊。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礼物，乌利亚却与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啊，大卫心里都如意算盘，就想那乌利亚回去跟拔示巴就同房，同房之后到时候生了小孩是谁的就说不清了，就是可能是乌利亚的咯。啊，好，大卫想到这样子蒙混过关啊，结果神不让他过关啊。乌利亚对大卫说啊，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乌利亚是一个赫人，赫人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是比等于是佣兵的身份啊，投靠大卫。后来甚至于都规划入了这个犹太教了，信奉耶和华神了。好，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一个人啊。其实今天有的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道德品性上呢，还比这个有些基督徒还更加的正直哈。你看乌利亚，他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一个人啊。那他说他不跟妻子同寝啊，因为他那些同伴都在田野安营啊，在那边打仗，对不对哈？其实那时候大卫啊，在逃避扫罗的时候，他曾经到祭司那边去问那个祭司要一些饼啊。那个祭司说他那边只有圣饼啊，只有从那个圣所里面撤下来的饼，只有那个洁净的人才可以吃了。那大卫那时候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然是寻常行路啊，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平常出任务啊，就不会行房事，因为跟妇人同房，他们就会不洁净啊。所以他平常如果出任务的话，他就不会行房，以免沾染不洁。何况他说他今天是执行一个重大任务，岂不更当保持洁净吗？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乌利亚呢，他也是同样的观点啊，就说我们现在正在打仗，而且这么重大的一个任务啊。啊，我们的一些同伴们都在战场上面，那我怎么可以去跟妻子去同房，然后沾染不洁啊？他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啊。大卫就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人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啊。”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哇，乌利亚真的是非常这个忠实啊，他这个忠于自己的这个信念，绝对就是过家门而不入啊，比这个大禹治水还这个更加的这个坚定啊。好，次日早晨啊，大卫写信与约押，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念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大卫的错误就一步一步，你看他就是前面一步啊，好像是去偷吃，后来呢看到这事情好像盖不住了，就把这个乌利亚招回来，希望让乌利亚回去啊，把这件事情呢赖在他身上。结果现在乌利亚居然这么正直，所以他就干脆让乌利亚在战场上面被杀。所以大卫就这样一步一步啊戳下去。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大卫如果那时候一开始啊，他犯了罪之后，他能够怎么样解决最好呢？你真的是想不出来哦，想不出来怎么样能够解决。所以他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大卫如果能够再重新活一次，哪一件事情他不会做？我相信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个付上的代价太大哦。这件事情成为大卫一生当中的一个转捩点哦。从胜而衰啊！约押围城的时候呢，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对，所以不仅这个大卫害死了乌利亚，连他几个那个其他的这个战士啊，也一样的遭殃哦，一起被杀。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就是基甸耶路巴利啊，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好，这是最重要的，大卫就要听这句话啊。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烦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哇，大卫假惺惺啊！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大卫做这件事情，他讲人不知鬼不觉啊，但是神知道啊，这非常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大卫难道不知道神知道吗？啊，好，但是神就派先知拿单啊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的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听了就甚恼怒那人啊，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啊。”这个照摩西的律法，然后人若偷牛或羊啊，无论宰了或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啊。所以大卫说他那个人要偿还羊羔四倍，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啊。好，神差遣拿单去警告大卫啊，去宣告大卫的这个罪状啊，对拿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对不对啊？大卫一生气的话，他可以把这个拿单处死了啊。但拿单就先用这个例子啊，跟大卫讲，大卫一听啊，就感同身受，就觉得说这人该死啊。好，然后拿单就说啊：“你就是那人啊，你就是那人。”然后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就找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大卫行在暗中的事情现在都被先知一个一个揭露出来，你借了亚门人的刀啊，杀害赫人乌利亚，然后呢娶了他的妻。神说这事情是什么呀？这是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就是藐视神的自己。所以大卫做这件事情，他不是像那个什么那个富户啊，就是欺负那个穷人啊，他乃是欺负到那个穷人背后的那位神啊，他直接触犯到神的荣耀，触犯到神的圣洁啊，所以他是直接得罪到神啊。所以不要看说乌利亚就是一个他底下的一个小的一个官啊，一个战士而已，但是神站在他后面啊，你现在是直接冒犯到神。所以耶和华如此说啊，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所以大卫明白说他真的是直接冒犯到神，神说他藐视神，大卫知道说这件事情真的是直接干犯到神自己啊。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不止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这件事情拿单的回答让人非常的，我想这里头有几个问题啊。这个为什么大卫只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他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了。耶和华什么时候除掉大卫的罪？是大卫承认之前还是承认之后？这一定是大卫承认他得罪耶和华之后，对不对？所以当他一承认罪之后，这个赦免什么时候来到？马上来到。我们会觉得说不太习惯，对不对？我如果说做错一件事情啊，小孩子做错一件事情要父母亲原谅，父母亲可能还要这个气一段时间啊，等到气消的时候才原谅，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说你得罪一个人，你跟他道歉，他会马上就会原谅你，说一切事情都 OK 吗？好像不太容易，对不对？有时候你真的是要那个心情要平复要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的神却是这样子啊，你跟他一认罪，他马上就除掉我们的罪了。所以这有点超过我们的想象，对不对？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怎么这么快呢？但问题是说，你行这事啊，叫耶和华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啊。这个我们今天在地上，基督徒在地上做事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或者那个跟我们这个互动的那个当事人，其实天使在看，神在看，魔鬼在看，对不对？当基督徒跌倒失败的时候，那个仇敌会跟神示威的。那个魔鬼会跟神大大的示威，你像那个约伯，对不对？结果后来约伯一直得胜啊，所以这个撒旦就灰头土脸啊。好，那现在大卫呢，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啊，神的真的是神乐于施恩了啊，但是呢，他的这个得了这个孩子啊，然后必定要死。为什么呢？这个孩子有无辜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孩子必定要死，因为他说这个孩子将来会什么，成为恶人亵渎神的一个画饼。当人一看到这个孩子啊，就说这个就是大卫那个犯罪所生的那个孩子啊。一看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成为一个真的是一个画饼啊。就好像今天基督徒啊，如果犯罪了，这个就给仇敌一个亵渎的机会啊。说哎呀，你们看啊，基督徒也会外遇哦，也会通奸哦，也会杀人，也会贪污哦，好虚伪啊，对不对啊？所以基督徒的所作所为啊，我们会让神得荣耀，但是我们也会让神丢脸。所以我们的一生其实就是要荣耀神，对不对？但是我们所作所为啊，有的时候就是会丢神的脸。所以那时候不要说啊，我自己丢脸，没有啊，神都一起丢脸啊。所以神这个时候他说，你这个孩子啊，必定要死。这孩子他本身是无辜，但是他是在罪里面出生的啊。那他的一生啊，也就是代表这个 仇敌得胜的一个记号，然后大卫失败的一个记号，活生生的活在众人的面前。所以神说这个孩子一定要死啊。那死了之后，让神自己会带领这个孩子啦。这个孩子他本身无辜的话，他还是会蒙神的这个拯救，对不对啊？但是问题就是他不能再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个孩子恳求神啊，并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们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然后到第七日了，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啊，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结果呢，大卫见臣仆啊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啊，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所以大卫看到孩子死了，他心里头就知道 OK， 这个是神已经定义如此做，所以他就伏在神的这个手下，就不再跟神 argue， 然后进神的殿敬拜。那这个态度就跟约伯很像，约伯他那时候一切都被神剥夺了，孩子都死了，然后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也是敬拜神，敬拜神。所以大卫呢，他没有在跟神这个耍脾气啊，神啊，你为什么让他死啊，什么的啊？但是他就敬拜神，就说神，你做的一切都是正对的，是吧？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一切都是美善的，也一切都是慈爱的。哦，他不怀疑神的作为啊，不会说神啊，你怎么这样子？这一个无辜的小孩啊，为什么要杀他呢？哦，我这个心里都过不去。没有，大卫承认啊，承认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那臣仆就问他说啊，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啊？孩子活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啊。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呢？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大卫就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耶底迪亚就是蒙神爱的啊，因为耶和华爱他。哎，你看到说，神真的是，神又给大卫他们一个新的开始啊。这个前面那个孩子死了，他现在又给他一个。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所罗门，就神呢居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这是神爱的，因为耶和华爱他。所以好像神很容易忘记我们过去得罪他的一切事情，一旦我们跟他承认之后，前面的一些事情 OK， 这个结束了，现在神给他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当然大卫还有一些事情还没有结束，因为他说你要偿还四倍，他现在死了一个，后面还有三个儿子会陆续这个死于非命。好了，但是 anyway， 在这管教当中你也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恩典，一直这样拖着他们。所以神给他这个所罗门一个名字。那诗篇51篇大卫跟拔示巴同室之后呢，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了这诗交与灵长。他说这个是就是大卫的时候承认过犯之后啦。我说神啊，你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他知道他是得罪的神，他不仅是得罪乌利亚，得罪拔示巴，他乃是得罪
在他们后面的那位神。然后呢，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什么叫做内里诚实？什么叫做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内里是 innermost being， 在我里面最深处。你所喜爱的是我里面最深处是诚实的，就是真实的。我里面的深处啊，什么叫真实啊？是向着神真实。向着神什么？是敞开的。我里面向着神是敞开的，没有虚假。然后你在我的隐秘处，在我的 hidden part， 在我这个也是最深处了，会使我得着智慧。神怎么样让我们的最深处得着智慧啊？就是圣灵的光啊，照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圣灵的光会光照我们内心的深处，把我们里面的隐情幽暗啊都照明啊。所以大卫他有一些事情啊是见不得光的，但是神的光照进去，他就得着智慧啊，他就被神光照啊，他就觉悟了。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啊。牛膝草在圣经里面，利未记十四章里面有提到，大麻风啊洁净的时候，要用牛膝草沾那个血啊，撒在那个大麻风的人身上啊，然后他就洁净了。所以用牛膝草就可以来洁净这个人。还有呢，有些人如果沾染了一些不洁，在民数记十九章里面也可以用红母牛灰所调成的这个水啊，用牛膝草给它沾一沾，然后撒在它身上，那它也就洁净了。所以这两处经文都是用牛膝草来洁净一个人啊。牛膝草是一种好像是会吸水的一种植物啊，它的作用很像是海绵啊，会吸水，所以它会把那个血水吸起来，然后撒在人的身上啊。他说求神用牛膝草来洁净他啊，然后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啊。大卫其实在犯罪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还没有认罪之前啊，他其实也是里面很苦的啊，被神压伤，神向他掩面了。所以他说求你使我重新能够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啊。欢迎快乐的声音，我相信他过去这一年当中啊，都在听不到神向他说话啊。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使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大卫其实非常在乎的一点就是神从他身上收回他的圣灵啊。扫罗那时候也是因为犯罪啊，神从他身上就收回他的圣灵啊。大卫是说就跟神恳求啊，他不是说不要从我收回那个国位啊，他是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因为这比的他做王更加的重要啊。然后他说这个他要把这个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啊。彼得跌倒之后啊，主预言啊，就是说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三次否认主啊，但是神为主为他祷告啊，他说你以后重新站起来之后呢，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跌倒呢，神也可以借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来帮助其他的人啊。当然我们不要故意跌倒，这实在是划不来啊。但是即使是这样子啊，他说我要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他们会知道说神是这样一位接纳罪人的神啊。即使我们跌倒了，跌得再怎么样严重啊，怎么厉害啊，我们还是要归向神啊。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使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十八节开始有点奇怪啊。十九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 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十八节跟十九节跟前面好像有点不太搭嘎，对不对？前面不是都在啊神啊怜悯我啊这个啊赦免我，怎么后面才讲到说要善待锡安呢？这个好像是转变有点奇怪啊。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预言啊。大卫在这边就是被预言的灵感动，他讲到未来，未来是什么呢？求神的美意善待锡安。这锡安，我相信他这边讲的还不是只是讲到耶路撒冷，他这边是讲到未来的什么？未来的教会啊，求神善待教会，然后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城墙是什么呢？就是救恩啊。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一节说，他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救恩啊。所以呢，在这边就是一个预言，神将来会祝福他的教会，然后用救恩成为这个教会的城墙，进到这个城墙之内的就得救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像大卫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大卫他自己因在犯罪当中啊，在罪当中啊，被神赦免，被神接纳之后啊，他就为着将来同样的这样的一群人祷告，这一群人就是教会，就是教会。然后呢，而且呢，愿神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这个救恩。神把这个救恩赐下来，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啊得着拯救，得着赦免。这个救恩就是后来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啊。所以这个第十八节可以说讲到基督的救恩啊。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这个就讲到说，我们要献上自己当做活祭啊。当我们这些人啊，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得到赦免，得到拯救之后啊，我们就把自己献上，当做全身的燔祭，当做公义的祭来献给神啊。所以十八节跟十九节，大卫好像看着是讲了当时的耶路撒冷，但是实际上我相信这个是预言的灵让他讲到将来的教会啊。诗篇三十二篇应该也是大卫在犯罪之后啊，被神赦免，然后他说写下来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所以大卫犯罪之后，到他认罪被神赦免之间的这段时间啊，大卫其实里面非常的苦的。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啊，我终日哀哼，骨头枯干啊。所以当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亲密的交通断绝之后啊，他说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啊，啊，我的精力耗尽啊，我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生命的这个汁液都没有了，汁浆都没有了，好像夏天的干旱一样啊。所以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啊。这是那个大卫后来所经历，他一认罪，神就赦免他啊。OK， 然后接着回过头来讲这个约押在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啊，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啊，我现在攻打拉巴，取其水城啊。水城就是拉巴旁边，它有一个堡垒啊，里面是他们的水的供应的这个源头在那个地方。那这当这个水的这个供应这个源头啊被敌方夺取之后，这个城市啊要被攻下来就是指日可待了，因为里面没有水嘛，这一下很快就要被攻下来了。所以他说啊，然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啊。约押要把这个荣耀归给大卫啊，所以叫大卫赶快过来。于是大卫就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叫马勒堪啊，就是他们这个偶像的名字了，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得三四公斤了，三四公斤怎么可能戴在人的头上呢？所以这应该是放在这个偶像的头上啊。又牵着宝石啊，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大卫也戴不住，对不对？所以有人说这可能是象征性的放在他头上一下，或者说是 是把他的宝石啊放在大卫的这个冠冕上面都有可能啊。好，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的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经过钻窑。听起来好像是什么残忍的刑罚，让他们死得很惨。这是据说是亚门人啊什么他们对待敌人的一些酷刑。但是呢比较多的认为说应该是怎么样，是强他们用锯或用打粮食的铁器，或用铁斧做工，或死在砖窑里服役，让他们去做这些苦工，这个比较合理。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所以他不可能是把亚门各城的这个人啊都用酷刑给处死，不会这样子。所以比较合理的是说让他们做这些劳役。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OK。好，所以这章里面就讲到大卫犯罪的过程。就大卫真的是这一生当中这件事情最大的污点。好，那接着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暗嫩强暴了他嘛。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大概是暗嫩差不多20岁了，对不对？20岁，大卫如果31岁生暗嫩，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应该是51岁了。他嘛这个时候呢，他比亚沙龙小，亚沙龙大概比暗嫩也许小个两岁左右，那这样的话他嘛这时候应该可能是16、7岁，比较合理，对不对？好，所以当暗嫩强暴这个他嘛的时候，是离大卫犯罪有多久之后啊？可能只有3年啊，3年。所以大卫的这个所犯罪所造成的后果，不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才来到，其实很快就发生了，对不对？他如果48岁犯罪，51岁他的长子就强暴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女儿，这个报应实在来得很快啊。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玛还是处女，那个时候啊君王还没有出嫁的女儿都被隔离在一个地方，就是他们一个宫殿里面有一个专门都是女眷所住的地方啊。那没有王的允许呢，不能够随意跑出去了，不能随意行动。所以呢暗嫩可能在某一个场合里面突然看到了他嘛，哇惊为天人啊，后来就一直想接近他，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这些没有出嫁的女儿啊都是被隔离在一个地方啊，他见不到他，所以他以为难向他行事啊，行什么事啊，当然可能示爱啦，或者要跟他上床都没有办法，对不对？就根本接触不到他啊，行事如果要上床的话，就是他表示他心里头就是有那种歹念，对不对啊？那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斯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原文是智慧啊，极其智慧啊。啊，那当然这个翻成狡猾也对了，因为他这个智慧是用在不对的地方啊，所以是属地的智慧啊。长兄斯米亚其实不是大哥啊，这个应该是他的三哥沙马。沙马跟斯米亚的意思都是名声的意思，所以是原文里面也没有长兄的意，这个只有说大卫的兄弟啊，斯米亚。好，那这个约拿达是暗嫩的朋友，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那个酒肉朋友，对不对啊？所以暗嫩呢，常常跟这个约拿达在一起，大概是吃喝玩乐啊。然后呢去甚至于约拿达可能会帮这个暗嫩安排一些这个女子啊跟他这个上床啊、哦、这个约拿达可能就是这号人物帮他安排这些事情了啊、哦。所以呢他就问暗嫩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就憔悴的意思了啊、哦、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嘛。然后约拿达说啊，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啊，他见不到他嘛就憔悴啊，对不对？ 那他说现在怎么样能够见到他玛呢？就装病啊，装病，然后叫这个大卫把这个他玛这个差遣过来啊，做东西在他面前啊，让他如果不是他做的话，他吃不下饭啊。好，这样的话他玛就在他面前出现了，对不对啊？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来看他，对他对王说啊，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啊。大卫这时候脑筋不清楚啊，他没有怀疑说怎么回事啊，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啊，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啊。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啊，暗嫩正躺卧，他玛团面在他眼前做饼，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啊，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啊。所以他玛呢就在他面前做饼了，然后这个暗嫩啊哇就开始欣赏啊，欣赏这个他玛的美貌啊，然后呢然后一方面心里头就开始啊有一些歹念出现。然后呢他说暗嫩对他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然后他玛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暗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啊啊。然后呢这个照摩西律法这是不可以的，就说你的姐妹啊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也不可以乱伦啊。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本是你的妹妹，不可露她的下体。所以呢虽然在早期啊，在亚当夏娃的时候生了一些儿女兄妹啊可以通婚，甚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跟撒拉呢是同父异母的啊，这个兄妹也可以结婚，可是到这个摩西律法之后就不行了啊。早期是因为那时候人类的基因没有什么就比较完美了啊，通婚也不会有这个什么啊这个突变啊，这个比较会有一些什么缺陷出现。但是后来呢一代不如一代啊，所以后来就不再能够这样子近亲通婚了。啊，那摩西律法就更是这样禁止了，所以他这样做是不行的啊。他玛说啊，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人中啊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大卫会不会让他玛嫁给暗嫩，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玛用这个事情好像是缓兵之计啊，想要脱身啊，那他也用各样的这个理由啊，这义正言辞啊，叫他这个希望他的哥哥脑袋清醒一点，不要做出这种丑事啊。但是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辱他，与他同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啊，所以他完全他不是真的爱了，那个就是情欲啊。所以当这个他的这个兽性一旦满足之后呢，之前的那种所有爱意都没有了。然后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去了，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啊！为什么呢？那个摩西律法里面说了，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 shekel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这今天我们大家很难想象了啊！我如果这个被一个什么一个色狼强暴了之后，我就得嫁给他吗？那当初是就说你如果说跟一个女子行淫了之后呢，你就要负她的一辈子的责任啊，你要拿钱给这个女子的父亲50 shekel，50 shekel的是一般那个奴隶的价格是30 shekel，所以50 shekel的是比较高的价钱啊，就是你要付比较重的代价把她娶回来，然后终身不可休，他就是你要负他一辈子的责任，你要把他养活，你要让他能够生养孩子啊，这样子 OK。 所以你做了错事你要负责的， 那暗嫩前面做了错事，这已经是什么伤害这个他玛了。结果现在把他赶出去了，就说好了，我现在把你赶出去，我跟你没有关系了，这个我不负你后面的责任。这个他说这个罪比起前面的罪更重，你叫他玛怎么办？他玛如果不是说后面有个家庭在那边 support 在支持他的话，他等于是后面没有人会养活他的，对不对？你前面已经做错了，你后面这个做的事真的是毁了他玛的一生啊！好，所以他说你所行的这个罪啊，比刚才所行的更重。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他一出去啊，你就关门上栓。当时他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关门上栓啊。这彩衣是什么呢？是有长袖长袍的外衣，而且有昂贵的绣花，是身份的象征啊。然后他就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哇，这样子这么一闹啊，这个真的是全城的人都知道了，对不对啊？就导致他的心里面的这个悲痛有多深啊。他胞兄押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玛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押沙龙的家里。这个押沙龙这时候，暗嫩如果20岁的话，押沙龙这时候他们18岁啊。但是呢，虽然如此，他心机很深啊，他准备要复仇啊，但是把这事情呢就先放在心里头啊。那他玛呢，他玛就这下子被人家玷污了，也嫁不出去了，所以只好就住在他这个哥哥的家里，而且孤孤单单的啊，一辈子就这样毁了。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啊。那个后来的希腊文的那个翻译啊，还加上一句话说，大卫因为暗嫩是长子而爱他，没有惩罚他啊。是不是这个原因？应该是了啊。但是为什么不惩罚他？他说因为他是长子。可另外一个原因，我想就是因为他自己刚刚犯的罪，对不对啊？他自己刚刚犯的罪，所以他不再有那个立场去管教他的孩子啊。这种正直的话、责备的话，他说不出来啊。亚瑟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好话坏话都不说啊，因为暗嫩玷污了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啊。OK， 好，所以这个就是大卫前面犯罪之后，后来自己家里面就连续出了这些事情啊。OK， 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今天基督徒要非常小心啊。我们有的时候在特别在最平安稳妥的时候，你不知道前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试探。那有时候这个试探看起来好像小小的，但是大卫那时候也看起来是小小的，他是王啊，他偷吃人家的太太，他觉得好像没什么啊，他没想到这件事情的牵连那么大，哦，那么大，真的是让他这个几乎要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啊。所以要抵赖在神的面前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损啊。好，就是因为前面啊一失足啊，但是圣经把这个事情放在我们的面前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跟提醒啊。